亲爱的父神，赞美你，感谢你，感谢您带领我们进入了您圣别的安息圣日。父神啊，也感谢您让我们能够认识您的妥拉律法，这是何其宝贵的。父神啊，今天所谓的恩典神学充斥着整个华人世界，我们有幸能够认识您的妥拉，认识您的律法，这是神你给我们的特殊的恩典。今天我们华人世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这个所谓恩典神学的一些问题所在，他们也纷纷地脱离了这所谓的恩典神学，要寻求您的妥拉和律法。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从一个极端进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抛弃了恩典神学，却又进入了犹太教的那种辖制当中。父神啊，恳求你可怜怜悯，不要让我们华人世界的这些朋友和弟兄姐妹们从一个极端进入另一个极端，走出了火坑，又跳进了幽谷。父神啊，恳求你可怜怜悯，可怜怜悯那些真心愿意您、愿意追求您妥拉和律法的那些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能够进入这一条不偏不倚的真正的您要我们走的这条道路。父神啊，所以我们在感觉到我们一种幸运的同时，也恳求您带领那些愿意追求您律法的人，让他们也能够真正的寻求到您的律法妥拉，并且能够行在其中。感谢父神的恩典。以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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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记第五章二十二节至六章九节，请林传道为我们正道讲解。
哈利路亚，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利华所讲述的内容。生命记五章二十二节开始，从五章二十二节开始，我们看到摩西重新的再一次的来述说当初他们在西乃山上所领受的这个声音之后，他们所造成给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他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在出埃及二十章的时候有稍微有看到，在那里他是很简略式的来介绍有关于他们听到十诫之后，那以色列人出于害怕，他们就对摩西说，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要听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大概就是简单的介绍这个，当他们听到十诫的这个声音完之后，他们的一个反应。那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把出埃及记那一段把它详细的来述说一次。那他述说的内容一样的，他用一种互相呼应的方式来描写。二十二节开始是摩西引述他们在山上的经历，神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用一种大的声音来向他们说话，这是二十二节开始。那这样的说话完之后，他就讲到这样的说话的结果是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他来描写百姓都听到这种声音之后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从二十四节开始说话，就说到二十七节结束，这百姓听见这声音之后他们说话的内容。当百姓说话的内容说完了之后，从二十八节摩西就继续说，百姓的这些话，你们对我说的，亚伯都已经听见了。 那亚威就继续对百姓所说的话他的一个回应，所以百姓就开始啊，亚威神就继续说话，所以这个说话的内容就从二十八节一直谈到三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那这个都是亚威所说的话，到三十二节都是亚威所说的话。那应该是到三十一节，到三十一节，从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都是神的说话的内容，就是说一开始是百姓听见神的声音，然后百姓就说话。那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是亚威听到百姓的声音，然后就变成亚威在说话，他刚好做一个前后呼应。那最后的结束就是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就是摩西再次的又提到了，他希望百姓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呢，他勉励百姓能够去遵守山上向他们所启示的这些内容，他们能够来遵守之后呢，如果他们遵守了，他们就可以得到诸般的福分。这个大概就是整个这个从二十二到三十三主要的它的描写的内容。那他是把这个原先很简单的话，那他详细的说明你听见神话的人他们的回应是什么，然后神又回应听见的人他们说出的话，然后最后摩西又再次的勉励他们要来遵守这些跟神之间对谈的这些话语。让我们来详细看这段的内容。这段内容它给我们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说，就如同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的内容一样，在西何烈山上会听到神的声音。它非常的强调的一点就是，听到神声音的人竟然是可以活着的啊！听见神声音的人竟然可以活着，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讲法，也就听见神声音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启示，一般人没办法听见也听不了这种声音，而今天他们能够听到声音，这是会让他们非常的讶异，竟然他们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众可以听见声音。声音这个词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的里面它总共出现七次，这是他要去强调的七次，也就是说这七次的声音前面五次都是谈到是神的声音，亚威的声音，但是后面呢他特别在最后的时候他特别去提到这个声音是变得是百姓的声音，因为亚威说我听见你们说你们话语的声音，他连续讲两次，在二十八节他连续讲两次是亚百姓你们话语的声音，本来是神的声音，现在呢百姓听完之后百姓说出了就变成是百姓他们说话他们话语的声音，这样一种转变，所以声音都变成代表一种彼此的交谈，但是它也代表神向人的启示的内容，因为这个声音就代表他一开始就说这些话是亚威对你们说的一个声音，而这种声音是在山中的，是从火从云从黑暗中的一种大的声音向你们说话的。那所以就光二十二节里面其实他的一个如果我们注意他的所描写的这个动作神声音的这个动作，二十二节一开始是说亚威说，这样的说第二句话他是说他亚威他不加增， 也就是他不加增这些话，亚威把这些话他说了，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这些话呢，亚威他不加增了。然后第三句话是说，亚威他呢把它写在两个石板上，亚威写。第四句话就是他，亚威将亚威赐，亚威将他赐给我，也就是亚威将那个两个石板赐给摩西，啊，这个是第二十二节。摩西开始他说话的内容，他通过这四句话，神说，神不加增，神写，神是。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他要故意用这样的话语，摩西开始要说，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山上的内容，所听到的话语的内容。我们知道当神说神写神事，其实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跟神的启示有关系的，也就是今天神在山上的声音就是一种启示，是要向以色列人来启示的。他用各样的方式，他直接说话，他直接写，他直接把这样东西赐给摩西，都是不断的来强调他要把他的启示向以色列人，也就将他的心意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神原先最主要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要了解西乃山上或是说何烈山上所听到神特别记载，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启示向以色列人来启示。启示的目的我们知道，能够听到神直接启示的人，我们说这些人就是先知。先知是什么？就是听到神声音的，直接神向他启示他心意的人，这些人就是先知。那表明神原先就是希望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成为先知，不是只有摩西成为先知，不是以后的耶稣亚成为先知，而是当初神领出来的百姓每一个人，听到在西乃山上的声音的人，他们都可以成为先知。这种讲法我们要到说到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就对教会说，你们都可以先知说话，你们都可以先知说话，表示说每一个信徒只要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他们都可以成为先知，做先知预言，说预言来说话，他们都可以承受神的道。我们说旧约神是要拣选这一批以色列人成为先知，来传达到全球全世界每一个民族，他们要成为先知的职分到各个地方去。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拒绝了。同样的，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期望教会的每一个人，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都可以来向一切不信的人做先知说话，来见证，也可以在教会中，也可以在教会外，向众人，向弟兄姐妹们彼此做一种先知说话。当这样的讲完之后，就记载着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他所记载的内容。这里所强调的，从二十三节他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特别记载说他们是靠近摩西，经文是说他们靠近摩西，他们来就近摩西。这个意思反面来讲，就是他们没有就近神，他们并没有来就近神。因为就近这个字后面神也说，对摩西说，你 可以站在我这里，你来就近我，你可以来就近。所以本来是百姓大家都要来就近这个亚威神的，结果他们没有就近亚威神，他们只是就近到摩西的跟前，完了以后是摩西就近到神的面前。所以二十七节，神对摩西说：“你要来就近我，便听我所有对你所说的话。”那这个是不，这个是百姓说：“你去就近神。”百姓说：“你去就近神，不要我们去就近神。”然后所以神才说在第二三十节，三十九，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他说：“你就在这里，站在这里，跟我同在，跟我同在。”也就是说，摩西已经就近神了，已经就近神了，那他才跟神同在。所以作者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人对神的启示的要求，他会害怕，他会拒绝，他不敢亲近，他只敢亲近人，他不敢亲近神。然后他们的长老跟他们各个支派的领袖就说了一句话，从二十四节开始说这句话。他们说的第一句话说：“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是事先说啊，你亚威神啊，显现他的荣耀跟他的伟大。他说他看到这个，先说一个事实。他们确实看到亚威所显现的荣耀跟他的伟大，而并且呢，他的声音他们听到，是从火中来听到。好，这是他们所先述说，他们真实的经历是，他们看到神的荣耀、神的伟大，也听见神的声音，要听跟看，听跟看。他们都经历了实际的经历了，但是这样的实际的经历之后，他们说了一句话，就是二十四节的最后这一句话。我如果把它直译的话，是说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什么？神跟那个人说话，而他仍然是活着。在讲一件事情，好像那个人不是他，是别人。神对那个人说话，他不说我们看见是神跟我们说话，他看见说我们看见神是跟那个人说话，而那个人竟然还活着。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谈到二十五节，他用一种疑问词。这样的疑问词实际上它的内容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因为大火会将要烧灭我们而死亡呢？为什么我们会因这种大火将要烧灭我们而死亡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死，是因为这个火要烧灭我们。也就是说，他把亚威在火中说话，这个话带有像火一样，这个话是带着一种火，也就是一种像一种会毁灭的、会炼净的，会来将这些听到的人把它烧死。本来神的话是听见的人是应该喜悦的，应该是感恩的，但是我们知道，反面来讲，如果你心中是有污秽的人，这样的话是带有一种焚烧炼净的效果，就会焚烧这样的人，会把这样的人烧灭。所以先知有时候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当他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害怕，就匍匐在神面前。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很多次都是这样，那个人真的是有很多的不解，所以当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的反应很类似这个百姓一样，好像本来是要给我们启示的，结果会来烧灭我们。那当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之后，他们就会说了另下面这句话，二十五节这句话： 我们再加增去听我们神雅威的声音。
哦，
我们再加增去听，是前面说雅威不加增了，他说的话他不加增了，而百姓他却说我们再加增去听。本来神都不说了，神不说了，
人我没人我。
结果我们看他的原文意思是，他们说我们再去加增去听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死亡。十诫已经讲完了，神也不再讲了，就是到此结束。但是百姓怕神继续来起誓，所以百姓就说我们继续再去听，我们加增我们的听到神声音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死。那二十六节他又继续讲，就原文的意思，我稍微把它转一下，因为原文的翻译上有一些需要彼此重复强调的，我们和本没办法翻译出来。他的强调法是说，因为凡属肉的邪笑我们呢，第一个他讲第一句话，凡属肉的邪笑我们的，而这种属肉的就是从火中这个话语听到这种从火中的话语，而这种话语是永生神的声音，也就是听见从火中的说话者，这个雅永生神的声音，而他是活着的。也就是属肉的人，他听到从火中听到永生神声音的说话，他还活着。只有属肉的人，这样属肉的人，也能够像我们。所以这句话很独特，二十六节很独特。你如果用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他们是把他们以色列人抬高起来，从来没有一个属肉的竟然可以像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听到神的话而我们还活着。而外邦人从来没有听见神的话，就是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也要灭亡。这是正面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由正面来讲，那确实以色列人他们了解，他们能够得到神的启示，这是非常极大的恩典。今天对我们来讲也一样，保罗也说为什么我们有神的灵能够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也可以听见神的话，那谁能像我们呢？属肉的谁能够像我们呢？所以教会是为什么可以这么样的荣耀，以色列人可以自夸说他们高过全人类，各个族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今天教会呢，我们可以更像以色列人说我们比你们更高，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得到了启示，我们也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而你们呢，现在你们落入属肉了，你们的先祖虽然听过了，但是你们现在是属肉，他们听不到，他们听不到真正永生神的声音，教会才可以听到永生神的声音。好，这是就正面的角度来看二十六节。但是当然这个二十六节我们也可以反面的来思想，他们来提到说，那我们真的能够存活吗？我们好像如果回到二十五节，好像我们因为我们还是属肉的，所以我们继续在听，我们会被烧死。也就是当他不能够从属肉的这种角度他来转到他能够成为一种属灵的人，能够继续来承受神的话，那他就不能够听永生神的声音，因为他怕死，他怕死。所以二十六节角度也可以反面来讲，以色列人在怕死，因着怕死，他就向摩西说这句话，二十七节，你去靠近神，你去听神所说的声音，那你来告诉我们，那凡是你告诉我们的呢，我们会听，我们会去做。 他们不讲说，神啊，你像我们说的，我们听了，我们要去遵行。他反而对摩西说，神像你说的，然后你像我们说的，我们才会听啊，我们才会遵行。很奇怪啊，神说的他不讲说我们要听啊，我们要去遵行。他反而说，摩西说的，你说的，我们才要听，我们才要遵行。因为他故意要掉一级，他故意就是要不要成为一个直接听神话的人，也就是他让神原先的心意达不到。虽然是这样，我们说神对这样的百姓的一种软弱，神也没有直接责备他们，他知道他们的软弱，他们知道他们还是属肉的，因为他们说他们是属肉的，所以神从二十八节就说，那百姓对你他们所对你所说的这些话，好了，都好了，都好了，都好，因为他们是属肉的。我们要有这句话，我们要反面来讲，如果我们不再是属肉的，那我就应该是继续来听神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拒绝神向我们说话，不然我们就真的像以色列人，你只能够听别人向你说，你自己不能够从神的圣经的里面你得到真正的启示，你都是别人讲解你，别人向你讲解，然后你是第二手资料，就如同今天我们来看和合本，永远是第二手资料，因为你不认识原文，因为你不认识希伯来文，你不认识希腊文，所以你知道了神的话永远是第二手资料。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期望大家能够你直接来听神的话，你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而不是成为一个属肉的，永远是听别人讲解，永远是听别人的一种见解的说明，然后你觉得好你就接受了，你觉得不好我就拒绝。好，这里小伟有提到一个用词，二十六节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刚才所提到说永生神的声音很独特，整个摩西五经只有在这里出现，也就是神亚威神他会用我们的神，但是用永生神摩西五经只有这里出现，以后呢是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出现，从耶稣亚记开始到撒母耳记上记下啊，然后以后到了这个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啊，就会用永生神这个字眼哦，而摩西五经只有这次，仅此一次。那另外有一个叫做永生的亚威，永生的亚威这个用词啊，摩西五经没有出现，而只有开始第一次出现是在四世纪，四世纪的八章十九节开始才有这样的用永生的亚威，而这样的用词以后发现，我们发现到永生的亚威在路德记出现过一次，然后以后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先知书，尤其是撒母耳记上出现特别多啊，亚威，永生的亚威。所以这个是生命记有这个地方会出现这个词，真的会讲呀，因为前面从来都没有出现用这样的词，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会用这样的词来对来形容这位神，他强调是永生，永生这个字原来是活的，有生命的。我们说永生神，其实说是让那个活着的神，是有生命的神。那在这里我们知道他前后一直在强调死跟活，死跟活，既然强调死跟活，那既然这个神是活的， 本来是活的神，我们若亲近活的神会怎么样？我们会活，本来是你他不是一个死亡的神啊，你亲近一个死亡的神，你会死亡；你亲近是一个活的神，你会得到生命，你会活了。结果他们反而是说，不要不要，我们爸死了，我们去的话，我们会死。这表明他们的属肉，那种惧怕，属肉的惧怕在他们心中非常的强烈。也就这里把摩西他要描写这个过程，为什么今天我成为一个代言人？不是我愿意的，不是我只有我成为代言人，我说了才算，不是，这本来是神向你们说的，你们都可以成为直接承受神话的人，但是现在不得不，因为你们仍然落入在肉体中，那神也顾虑到你们仍然还顾虑到肉体中，神就承接你们所说的话，那神不得不就使用摩西我来向你们说话。当摩西这样的说话，我们也可以了解摩西这样的说话的内容也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今天我既然是向你们来传达亚威所说的话，那表示不是我自己在说话，不是我愿意向你们说什么，我而是神向我说什么，我向你们说什么，而且是你们主动来要求我来承接神话的，那么你们就应该谨守你们自己的誓言，你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说你们要遵守我的话，那你们就要照做。实际上摩西这句话我们也了解，以色列有真的照做吗？以色列有照他们所说的，我们听了我们就要做。实际上我们以后在出埃及记到民数记，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并没有这样做，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他在这一段山上的这个有关于承接神话的这个讯息，他用了这么长的篇幅，他目的就是要来向我们说明，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要看重我们的肉体的话，我们可以成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人。好，当神这样的表明他接受人，既然他说他沦落了，他拒绝成为先知的时候，那神仅仅要求，从二十九节神来要求人，神要求人的内容，他要求的内容，我们从二十九节他说，我愿他们是第一个存在，这个是要存在在他们的心中的，这个要存在他们的心中。那我们说要存这样的心，第一个要存这样的心，第二个要去敬畏我，去敬畏我，第三个要去谨守我一切的诫命。神就是要求他们这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把这样东西放在你的心中，是成为在你的心中的。那以后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第六章四到九节的时候，他重新再说一次，再说一次，把这样的东西放在心中。第二个要去敬畏他，其实要去敬畏他跟遵守他的诫命，就希伯来文的意思，他是接续要放在人的心中这个词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主要的动作是要把这个放，是成为在他们心里的，成为在他们心里之后会有两种动作产生，第一个产生敬畏，第二个产生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反面来讲，我们说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的人，他实际上就是敬畏神的人，实际上就是去遵守神道的人。这是二十九节他的意思。那如果这样的人 他就有神就有一个应许，从二十九节的后半段开始有一个应许。实际上从二十九节三十三节第二节六章二节跟六章三节，这里都谈到有好几个是类似一种应许的话语。我们和本都是会得福啊，你使你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或者是说三十三节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啊，得以长久，或是说六章的第二节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六章第三节使你在那牛奶隐秘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好，这些话都很类似，连续有大概有四句话都很类似。这个类似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它主要用的啊，神对待人的一种用词，他用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在希腊希伯来文里面哦很类似，这两个字希伯来文很类似，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字，我们他用的是我们的13190这个字，这个字一般有时候我们和本都翻作得福，其实这个字是一种欢喜的，令人心悦的，或是让人觉得非常美好的。但是如果它的动词的词根啊，它的时态在这里，以及第三节六章三节同样的出现法，它应该翻作他喜欢，说神喜欢什么，神喜欢什么，或者说神以为美的，也可以翻作是神以为美。如果用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第29节，就是我们说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实际上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神就喜欢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所有的日子的里面。神会喜悦他们。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你是遵守神命令的，神会喜欢他。什么叫福啊？我们以为神的福好像我们得到很多外面的一大堆的东西，有很多的恩典，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这个诸般的福分，好像可以长寿，可以永生啊，可以和乐融融，可以彼此和睦相交，很多好像啊，神得到很多的福。其实他说最大的福是什么？神喜悦你。我们是不是一个神喜悦的人？这才是他所说的真正得到得福的是神喜悦。同样的，另外那个字，另外这个字在第三十三节，那个是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使你们存活就是使你们这个日子啊，三十三节，就是使就是使你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啊长久，为叫你们可以活着，应该说为叫你们可以活着。然后呢，后面就说他要赐福你们，赐福你们这个字原来就是2896，2896这个字就跟我们刚才说的3190那个编码同一个字啊，这个字两个字其实意义是完全一样的。他如果照这个同样的时态，他也要翻作是欢喜。神喜欢也是可以翻作神喜欢，或者是说令人满意的，令神满意的，令神满意的。我们在申命记19章13节那里，我们和本就把它翻作是令人满意的，也就是说要令神满意的。所以前面是神喜欢你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这里说神是对他们是令神感到满意，神对他们是他感到满意，或者说他喜欢他们都可以。 所以同样的祝福都是谈同样的祝福。虽然这里我们有谈到说啊、这些祝福好像有存活，你们可以存活，你们可以存活，就三句，你们可以存活，然后再世长久，再世长久，连他可以连续讲长，在三节讲一次，六章二节又再讲一次。实际上他不断的在重复，你们在地上能够长久，他重复这样，不断的重复，甚至他也说，你们的人数，好像说你们可以大大的增多你们的人数，在六章的第三节，你们可以增多人数，日子长久啊，存活，人数增多。这三个，我们说这三个很类似实践里面谈到的啊、哦，孝敬父母的时候，他也是用你们可以存活在世长寿，哦、可以得福长寿得福，很类似。但重要的是神喜悦这样的人。好，这样的讲完之后，我们真的也谈到说。啊，当神对摩西说完，他对百姓话的一个回应完之后，那从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摩西就要求他们，既然你们已经听到这些东西了，那你们也说你们要遵守了，那摩西就勉励他们说，你们要照亚威所吩咐的，你们来遵行，然后特别要求是你们不可偏离左。右，这里特别说你们不可以偏离左右，其实就是这个偏离左右这个字原来是说你不要转到左边，不要转到右边，就好像人走路是你是走直线的，不要让一下子弯过来，一下弯过去，弯过来，弯过去，结果你就走到最后迷路了。所以遵守神的道而不转向左右，实际上他是在跟我们谈到，当我们遵守神的道的时候，会有过与不及。就立法，就我们立法的角度，就是过与不及。你不是越过了神的立法，你就是达不到神的立法。如果今天就我们来讲，你不是过度的尊重看重神。而不看重人，你就会变成过度的，你只看重人而不看重神。犹太人是看重神而不看重人，今天我们说的恩典派基督教，他们的讲法是他们看重人而不看重神，所以他们强调爱，而对人的爱他们极力的去做，但神的要求，对神的爱的要求，他们是常常说他们爱神爱神，就是对于神所应该要付出的爱，所应该要有的，他们往往是省略。所以一个偏左了，一个偏右了。同样的，我们说犹太人对神的律法的遵行，他是极力的要去遵行，所以他要到非常的每一句话都完全到字面解，而且觉得字面解还不够，好像律法所规定的不够详细，那我再加上我们这些生活的规定来补充神的话，让我们来遵行的时候免得我们去干犯神，结果就加了好多好多的传统的规矩。而这是耶稣基督来，他说你们用人的传统取代了神的诫命，这是真的是过去过分的。那反面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很多的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会去的亚伯的地方点赞，他们连一点遵守都不要。我们说今天很多的人说他们在讲十诫，讲十诫，但是当他们讲十诫的时候，第一诫就不遵守了，他们遵守的是三位一体神，而不是独一的尊神。他们也不讲这个第四诫了，他们说他们是来守礼拜天，他们不愿意守安息日。很多了，其实我们不光是这个用十诫来讲， 很多的观点，他们是完全把今天神的话完全放松的，把它松弛，过度的松弛。好，摩西就要求不要转走，不要转右，这是遵守神律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种方法。我们今天对遵守神的道，不要用你的苦行僧的方式来遵守，但是也不是一种晃动的方式来遵守，而是要完全真正的按照神的灵，能够去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我们来遵守。好，以下我们来看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段的内容。这段的瑕玛，以色列中我们知道用这种瑕玛的声音在生命记里面实际上大概有类似的说法大概有三次，我这里大概是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而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就希伯来文的意思，它应该用的是七个命令式的动作，虽然它是用一个不是命令语句，但是就它的语义或是说语态是一种命令的方式，是一种命令的方式。就像第六章第四节，他的言语的意思是说：天啊，以色列，亚威我们的神，亚威独一的。第四节这样讲完之后，第五节就开始，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亚威你的神。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命令，爱亚威你的神。这里连续七个动作，我们有两个动作我们和本的翻译我特别要讲一下。第六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那个记在心上那个字记，我们把它翻作记，这个字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唯愿这个是成为在他们心中的，成为在他们心中的。所以这里应该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要成为在心上，成为在心上，神的话要成为在我们心上。同样的，在第八节，我们把它说翻说戴在额上为经文，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个字，这个字本身它也是，它应该这样正确的翻译是说啊。要使它成为一个额带，要使它成为一个额带，然后在你的眼的中间，他也是要求一种成为，让它成为一个额带，把神的话成为一个带子，放在额头上面的这个带子额带，然后在你的眼的中间。所以我们如果发现到它的用词，那我们把这七个用词我一一的说明。第一个就是爱，第二个就是成为，第六节那个成为，第三个字就是第七节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殷勤教导。殷勤教导这个字，殷勤教导这个字哦，它是一种使某一个东西哦成为一种尖锐的，也就是如果是一个木头，你要把它削尖，木头要把它削尖，如果它是一个铁杆，那你要把它磨得很尖锐，使它成为一个，把它磨得很尖锐的意思。所以这个字有一种使它尖锐，使它成为利光利的，要透过磨，要不断的磨它。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这个意思。 第四个字就是我们说的说，还要谈论。你无论说你都要起来谈论这个字，谈论说话，谈论。第四个字，第五个字就是系，就是绑，绑在你的手上，系，把它绑起来，绑起来。再来就是第六个字，就是要去成为，要成为。然后第七个字就是学啊，科学，这个是原来是科学。我一般我们说写字这个写，哦，就希伯来文原来它的意思是科，因为他们古代人哦，不像我们拿一支笔哦要这样写，不是，他是拿一个尖锐的东西，然后去刻，然后是刻在这个牛皮纸上，或者是把它刻在这个门楣上，或是刻在这个城墙上，这个刻啊，这七个字。它基本上大概就是一种 A B C D C B A 前后呼应的架构，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你个人要爱神，第一个计划是你要爱神，而这种爱它强调是三个，用三个心、信念，那个信那个字原来是指信念，有人把它换作魂啊，魂其实就是信念，你的信念。再来你的力量，至于我们和本把它翻作劲这个字哦，我是觉得劲不好，这是仍然是一个全部，不是你说啊，我尽我所能的，不是的，他说是你所有的，你全部的，是你全部的心、全部的性命、全部的力量都要来爱啊，当然这是对你对个人的要求，但是当这样的个人的要求的时候，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特别为什么要说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对你的城门上，谁要看，不是你看而已哦，你家里的人要看，再来这个进入你城里面的人也要看，来到你城里面的人也要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来爱神、遵守神的道，不是只有你个人，而是你的家，而是来到你那里的人，他们都应该要有相同的态度。所以今天爱神不是只有我们爱就好了，我们爱就结束了，不是了。你的家人有没有爱？你跟你亲近、跟你相交的人，他们能不能爱？那个都是我们的责任。好，我们说第二个跟第六个，成为在我们的心上的，就是成为在我们眼中的。也在心上，就是在你的眼中。眼中就是我们眼睛，我们所专注的。我们专注什么？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心中所爱的，我们心中所愿意。你心中所愿意的，就是你眼目所专注的、所看到的。你要看的就是什么话？就是这个。好，我们说那第三个跟第五个，一个是生的要让你的儿子成为，使他们磨到他们成为一种尖锐的，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说种植就是为父亲的一个兵器，诗篇里面有人谈到你的种植围绕你，然后你的种子又成为你手中的兵器，也就是你的儿女们是跟你同心的，他能够成为我们往外发展往外征战的。那如果让他们成为往外发展，你要把它磨尖，也就是他们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够尖锐的、迟钝的，你要让它磨得很尖锐，那也就是他们说这样的磨就是教导。所以七十一本就把它翻，是说你要将它教导给你的儿子，他把这个磨这个字就把它改变，变成是你要教导，那这个是就希伯来语，这个是可以说得通的。那既然你的儿子你要教导他， 你要把它磨到它成为你所用的，你手中的兵器，跟把它系在你手中。今天你教导你儿子磕，让你的儿子磨到成为尖锐，成为你手中的兵器，就如同把它系在你的手中，它成为你的兵器。今天你的儿子成为你的兵器，亚威的话也成为我们的兵器，是系在你手中的。这个不是只说让我们去提醒了，很多有的人解释说，哦，我们把它系在手上，我们把它放在礼拜，好像是啊，让我们提醒我们要来遵守神的话，好像就正在提醒我们而已，好像我们常常都会忘记，其实不是啊，它还更深的意思是这些话可以成为我们手中可以使用的，神的话是放在我们手中的。那最后就是谈到，你如何让这些东西真实的实现出来呢？最中心点就是第七节的后半段，你在家中，你在路上，你躺下，你起来，你都要谈论。他用这四个词，在家中，在路上，躺下，起来，就包括人一生的动作。你不是在家里，你就是在外面。如果用家庭的角度，你不是在家中，你就是在外面，在路上。你不是躺下睡觉，你就是起来醒的。他用这样两种对比方式来强调，其实就是我们随时随刻都要来不断的谈说神的话，诉说神的话。当我们不断的来谈说，用神的话为我们谈论的主题，唯一的谈论的内容，我们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爱神，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的，我们才说我们是真的是遵守了神的道，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兵器，我们征战的一种利器，也真的是他成为说我们把它刻在我们的门框，刻在我们的城墙。这不是一种仪式，这不是一种纪念而已，而是真的落实在我们的里面，生活的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神这样的吩咐，如果真的这样去做的人，那真的是有福啊，有福啊。愿荣耀归在阿爸父神。好，今天到此讲到这里，阿们。
来，
唱，
唱一首诗吧。
对，
来。
好，哎
呀，我们接下来唱一首诗，27首《美好古法》。
教会书画